可以吗？可以哦，谢谢。这个我最近过敏的很厉害，经常咳嗽，有时候讲话上气不接下气，所以等一下我如果咳嗽的话，请大家包涵一下。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靠主胜过害怕，靠主胜过害怕。我想请问你们，你们觉得我胆子大不大？啊，你们觉得我胆子大？有没有觉得我胆子很小的？小啊，你答对了。其实我胆子不太大的。各位，我从小，如果我碰到困难，我碰到挑战的话，我心里就会害怕、担心，甚至放弃、退缩。这是我个性上很大的一个弱点，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我不敢用靠人胜过害怕，我只能用靠主胜过害怕。为什么？因为害怕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我们人呢，常常不自主的怕这个怕那个，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害怕，我们只能够靠一个比自己更高更大的力量，那是什么力量？那是一种来自于神的力量啊。所以各位，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8:22-25的经文，你们不要读，我跟你们讲好了，因为我是用我的话去讲这一段经文的，就是主耶稣要跟门徒到湖的对岸去，船在航行的时候，主耶稣睡着了。那个时候，湖上突然起了暴风雨，船舱也进了水，情况非常的危险。门徒怎么反应啊？担心害怕，他们就把主耶稣给叫醒了。然后主耶稣就斥责风和雨，风跟雨就停了下来。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这些门徒就彼此对看说：“哎，那个人是谁呀？他怎么这么厉害？他叫风跟雨停下来，风跟雨就真的停下来了。那个人是谁呀？他是主耶稣基督啊，是不是？他有那个斥责风跟雨的权柄。”各位，我想问你们，你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你那个时候正好也在船上，湖上来了暴风雨，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在船上，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啊，你会害怕，你会害怕，大家都害怕，是不是？我也会很害怕，我会跟那些门徒一样，乱了方寸，不知所措。但是如果我事先就知道跟我们同船的一个夫子是主耶稣基督，那我还会害怕吗？ No， 我就一点都不害怕，我还会充满信心，纵使是有暴风雨，我也有风雨中的宁静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掌管一切的。各位，我们人的一生啊，就像航行在大海中的一条船，我们也会经历各种不同的风浪，可能工作压力太大，失去了工作，或是你生意上碰到强大的竞争对手，做生意失败，婚姻亮起红灯，健康出现问题，还有突然状况发生，你失去亲人，或是面临一个官司。人可以经验的担心害怕的事情是千千万万种啊，每一种都会让我们心里煎熬啊。各位，所以啊，一些不必要的担心害怕，如果存留在我们心里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出现？第一，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第二，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信心；第三，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思考能力啊。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第一点，担心害怕怎么去影响我们的健康呢？ 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八章十四节的经文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各位，当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我们靠着强大的意志力，我们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痛苦啊。但是当我们心灵忧伤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灵的忧伤很容易让我们病入膏肓的。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的妹妹打电话给我，我的妹妹跟我说，我的弟弟又到地下钱庄去借钱了，因为没有办法按时还钱，地下钱庄就找了一些混混到家里来骚扰，家人不堪其扰啊。我的弟弟都已经五十几岁的人，从事水电包商的工作，但是我的弟弟个性忠厚老实，沉默寡言，跟我不太一样的。所以啊，他不懂得怎么经营事业，也不懂得理财，所以被欠钱逼债的事情，从年轻到现在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三次了，我印象中是很多很多很多次的，每一次都是家人出面替他收拾这个残局啊。每一次家人替他还了钱之后，都会跟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忙，你以后要好自为之啊。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亲能够给小孩无条件的爱。在帮了最后一次忙之后，还有很多的最后一次。上个月我妹妹又打电话给我了，各位，还没有等我妹妹开口讲话，我想又有坏消息要告诉我了。果不其然，我的妹妹告诉我，我的弟弟最近身体不舒服住院，被医生确诊为肺癌末期，生命只剩下六个月的时间。我回想我弟弟的一生，都是在那种负债还债负债还债的恶性循环当中，那种生活怎么样，你们喜欢吗？我想大家都不喜欢啊，那样的生活非常的煎熬啊，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些负面的情绪一定给我弟弟的健康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圣经里边有一句话说，在世上有苦难，在主里有什么？在主里有平安，在主里有喜乐。各位，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与主同在，主会跟我们一块来面对这些苦难挑战。如果不信主的话，只好自己去单独的面对这些苦难挑战。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只能够得到人的帮助，对一个信主的人，不只可以得到人的帮助，还可以得到谁的帮助啊？还可以得到神的帮助。我的弟子一辈子不信主，总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面对那些困难跟挑战，但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些担忧害怕。所以各位，担忧害怕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担忧害怕也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出埃及记六章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了很多年的奴工，耶和华神说，他们所受的苦我都知道的，所以耶和华神想派摩西去见法老王，要求法老王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回到他们的迦南故乡。 神啊派这个任务给摩西，这本是一个神圣美好的任务啊，可是摩西却非常害怕的说，
他说什么？
摩西说，我算老几啊，我算老几啊，我怎么可能去见到法老王啊，更何况我口才不好，那些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话，更何况是法老王啊。各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你们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啊？啊，我自己有这个经验。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台湾，我曾经做过县长的幕僚，县长要我负责全县的工业发展的工作。啊，我那时候年轻，我心里也很害怕，我一直问我自己，我有这个能力来负责全县的工业发展吗？我有这个本事去主持全县各种不同的会议吗？我讲的话那些工商大佬们会听吗？有一次，台湾的首富叫王永庆，他的企业集团要来评估设立一座大型的化工厂，县长派我去跟王先生先去跟他见面会谈。王永庆这三个字是我小的时候在报章杂志电视上才能够看得到听得见的名字啊，这个人对我来讲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各位，你说我见到他什么情形发生啊？哎呀，我害怕极了，我心里蹦蹦跳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害怕让我没有信心啊，害怕让我失去了信心啊。民数记里边13章32节跟33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摩西要派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打探敌人的虚实，他要知道这个敌人的实力有多强，敌人人口有多少，敌人的城墙容不容易攻破。40天之后探子们回来了，探子当中有一个叫加勒，他说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实力比他强大。但是大部分的探子怎么讲？大部分的探子非常的悲观，非常的害怕，他们都说我们绝对不能去攻打他们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个个身材高大，长得像 James 那个样子，他们个个体格强壮啊，他们个个都像伟人的后裔，跟他们比较起来我们像什么？啊，像一只小小的蚱蜢。各位，你们知道蚱蜢有多小吗？蚱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小。各位，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一直说敌人比我强，敌人比我强，我一定会失败，我一定会失败，结局会出现什么？啊？哦，那一定是未战先败了。各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你们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想做什么吗？我的抱负理想跟在座你们每一位都不一样。我有一个崇正的愿望，就是我想当县长来为民服务。各位，县长在大陆来讲，数千个县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台湾当县长了不起啊，那是一方之霸啊。我想当县长来为民服务，这种理想好不好？啊，我也觉得很棒啊。但是我个性上有很懦弱的地方，我个性上有一个很懦弱的地方，就是我缺乏那种冒险患难、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精神。我每每想到那些从政的竞争对手们，他们个个都是出身良好的背景、财力雄厚的家庭， 哎呀，我一比之后我心里就害怕了，我就退缩了，我就放弃了。各位，这就是典型的把敌人当成伟人的后裔，把自己当成一只什么小小的蚱蜢啊，竞争还没有开始，我就注定被我自己的害怕所打败了。所以各位，担忧害怕，第一个可以影响我们的健康，第二可以影响我们的信心，第三个可以影响我们的正常的思考能力。箴言24:10的经文是这样讲的，你们如果在患难的日子胆怯的话，你的力量就会变小了。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突然事情发生了，你是事件的当事人，如果你胆怯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出现？你会觉得你的力量变小了，你本来有七八分的实力能够处理这个情况的，结果只剩下四五分或是两三分啊。那种感觉像什么？在半夜的时候碰到一个鬼影。半夜碰到鬼影怕不怕？尤其是女生啊，你一定很怕的，对不对？半夜碰到鬼影的时候，如果你心里害怕的话，这个鬼影就会在你心里边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向你袭击过来，最后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啊。人的正常的思考能力就不见了，一个人的能量就像被锁在一个框框里边，就没有办法正常发挥的。我有一个警察朋友跟我讲，他说人啊，在突然状况发生的时候，如果担心害怕的时候，人的脑袋瓜会怎么样？会一片空白的，你知道吗？连地址跟电话都讲不清楚的，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有一个朋友，他小孩子6岁的时候，全家到迪士尼乐园去玩。那天迪士尼乐园人很多，在傍晚的时候，这对夫妻稍微一疏忽，转头一看，小孩子就不见了。他们到处找，找了一两个小时都找不到。他们就想到迪士尼乐园曾经有过拐骗小孩的事情，他们越想越害怕，就赶快去报警。警察就问清楚这个小孩的长相、身高、体重、穿什么衣服，然后立刻决定把进出口给封锁住了。我这个朋友他们夫妻就在不同的进出口有警察陪同来监视每一个进出的人啊，但是好几个小时都过去了，迪士尼乐园都关门了，还看不到他小孩的影子。他们又沮丧又绝望的，警察就跟他们讲，你们先回旅馆去休息。他们走在停车场上六神无主，在恍惚当中，他们好像看到一个影子从一辆车子的底盘爬了出来。他们仔细一看，那个人竟然是他们的小孩啊。这小孩哭着跟父母亲讲，因为找不到爸爸妈妈，他就跑到停车场来找车子，因为太紧张害怕了，他就躲在车子的底盘去等父母亲。结果一等就是5-6个小时，全家在一起抱头痛哭，那是一种心有余悸、力竭归来的感觉啊。事后我的朋友跟我讲，因为当时太担心害怕了，自己的心思意念全部集中在这个事情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自己完全失去了一种正常的思考能力啊。我还认识一个人，他有一天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诈骗电话，对方跟他讲说你的小孩被绑架了。他从对方的电话里边听到 一个类似他小孩声音说，爸爸你赶快来救我，爸爸你赶快来救我。他一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立刻失去了正常的思考能力，就根据歹徒的指示汇了新台币30万。你们一定有人想问，新台币30万是多少钱？1万块钱美金，6万块钱人民币。事后冷静想一下之后，打个电话给小孩，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各位，路加福音24章37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见的都是魂啊。当我们碰到突然发生的状况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害怕的话，我们都以为自己看到的是鬼魂啊。为什么？因为疑神疑鬼的，我们就会想用迷信，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想去解决问题。但是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解决不了啊，会让自己越陷越深，本来是一个很简单单纯的情况，反而变得很复杂，最后让自己作茧自缚，越陷越深啊。我认识一个人呢，他常常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好，算命的就跟他讲，你的命格要住在一个坐北朝南的房子，可是他住的房子偏偏是坐南朝北。各位，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算命的跟你讲，你要住在一个坐北朝南的房子，结果你的房子是坐南朝北，那怎么办好啊？结果他就把正门给封住了，每天都绕道走后门进出。我还认识一个人，这个人运气很好，赚了很多钱，他还住在这边湖边的房子。看风水的人跟他讲，他说啊，你要在湖跟你的房子中间摆放一个巨大的石头，做什么？做什么？镇宝石啊，这样你家的财富就不会流到湖里边去了。所以他后来请人施工，这个白人承包商就跟他讲，你这样做的话，你家看出去的湖景会受到影响。这个人竟然跟我讲说，美国人真笨啊，他们搞不清楚我们中国人非常深奥的人生哲理。各位，有人说啊，住房子不能住有天窗的房子，你们喜不喜欢天窗啊？喜欢，我也很喜欢呢。为什么？亮光很多嘛，是不是？有人说你不要住有天窗的房子，为什么？因为人的气会从天窗跑掉啊。各位，有人说你们住的房子不能够正门一打开之后就让人家看到那个火炉啊，为什么？ Fireplace。 为什么？因为火炉是财库，财不能露白。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人看房子他喜欢找什么那样的房子呢？那个车库要在右手边，而且车库要稍微凸出来的，为什么？因为那是龙脉呀。各位，当一个人不信真理的时候，他看的就是风水、方位、磁场，看来看去，比来比去，越比就越害怕，以为所看见的都是鬼魂啊。原来生活很简单的变得很复杂，原来只是一个在小小的陷阱里边，现在反而掉进一个很大的陷阱里边。约翰福音8章32节的经文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各位，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我们所信的神是让我们抬头挺胸的神啊！ 我们所信的神是让我们心里坦坦荡荡的神啊，我们所信的神是让我们百无禁忌自由自在的神啊，管他什么风水方位磁场，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哪有什么不好的道理啊。有一天我小孩子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小儿子跟他哥哥抱怨说，我最讨厌礼拜四了。哥哥就问弟弟为什么，弟弟说因为礼拜一有体育课我可以打球，礼拜二有音乐课我可以拉提琴，礼拜三是个小周末只上半天的课，礼拜五回家之后我可以玩电动玩具啊，但是礼拜四什么都没有，我最讨厌礼拜四了。我那个时候就听到哥哥对弟弟说，你应该喜欢每一天。弟弟说为什么，哥哥说因为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每一天都是神创造的啊。各位，我们所信的神带给我们都是美好的，如果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惊慌害怕，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一个，它可能影响我们的什么身体健康，第二可能影响什么信心，第三可能影响什么？影响我们的正常的思考能力。那我想请问，我们能够靠什么样的力量来战胜这些不必要的担心害怕呢？我们能够靠什么力量来战胜这些不必要的担心害怕呢？你们还记不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从澳洲来了一个年轻人，在西雅图的棒球场 Safeco Field 在里面做了一场非常感人的见证布道。我们真光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你们一定猜得到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叫 Nick Vujic， 是澳洲来的一个年轻人，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各位，这个人啊，从人的角度去看，他是最可怜的，他是最没有希望的人。但是，他没有自怨自艾，他没有担忧害怕，他反而用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在数万人面前大声的讲论神的慈爱跟恩典，大声的感谢神对他的美好与盼望。各位，一个身体有重度残废的人，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帮助他在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如此坦然无惧，而且充满感谢？一个身体有重度残废的人，什么样的力量让他能够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能够如此的坦然无惧而且充满感谢？什么力量？什么力量啊？那个不是靠人啊，这个是力量，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力量啊，这个力量是来自于上头的力量啊。什么是上头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神的力量啊。所以各位，我们礼拜天啊，我们到教会来参加聚会，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来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啊。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是我们生命的亮光。神的话能够指引我们走一生的路，让我们一生的路走得更好啊。各位， Nick 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天不怕地不怕？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充满信心啊？不，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他也曾经担心害怕过，也曾经沮丧绝望过，但是他终究是靠神的力量的帮助让他战胜了这些担忧害怕。 所以有一天记者问这个 Nick， 他说什么样的力量帮你克服了这些担忧害怕？ Nick 他说，因为我坚定的相信我所信的神是最大的，是掌管宇宙一切的。我坚定的相信我所信的神就是爱，在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各位， Nick 靠两点来战胜了他的担忧害怕。第一个，我所信的神是最大的；第二个，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我们现在来思考第一点，为什么我们所信的神是最大的？以赛亚书44:6的经文是这样讲的，我是那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啊。各位，我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是独一的，这个唯一的，这个独一的当然是最大的啦。历代志32:7-8的经文是这样讲的，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因为亚述王及他所带领的大军而惊慌害怕。你们所信的比他们所信的更大，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啊？啊，他们所信的只是一个肉绑，一个肉做的一个绑背呀、啊、你们所信的是什么？你们所信的是那个又真又活的耶和华神啊，他一定能够在征战中帮助你们。各位，我们所信的神是那最大的，别人靠的是一块一块肉做的绑背，我们靠的是耶和华神啊。我们所信的神是最大的，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他好靠，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讲，他说他很怕狗，他每一次碰到狗就躲得远远的，但是他只要知道他旁边有一个不怕狗的人，他的胆子就变大了。各位，你们今天在座很多人在微软做事，如果比尔盖茨是你们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你今天要到微软董事长办公室去拜访，请问你会害怕吗？你会害怕吗？各位，你会害怕吗？如果是我，我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认识那个公司最大的、啊、各位，我们再说一个例子，如果你的父亲是国家主席，你今天要到中南海去拜访，你今天碰到国务总理了，在里边碰到公安部长，碰到国防部长，你还碰到那个中央政法委的书记，你还会害怕吗？啊，不怕。为什么？因为你认识中南海最大的。我告诉你们我的一个故事，有一年我回台湾去，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台湾的总统府的秘书长，他约我到总统府去见面，他的秘书打电话跟我说，你来的时候先到总统府1号门，那边有人会先接待你。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我到了那个地方，哎呀，我搞不清楚1号门在什么地方。我看了一下，离我最近的人是一个持枪卡宾枪啊，站岗的一个宪兵啊，我就要朝他走过去。那一下子突然从我的后面，我的旁边就窜出好多个便衣安全人员，他们对着我大吼，站住不许动，站住不许动，然后他们把我团团围住，大声的对我说，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他 他们态度十分恶劣啊，我也有一点被他们激怒哦，我修养不是很好，我就说你们什么态度啊，你是谁，把证件拿出来。一下子来了一个穿制服的长官，他问清楚情况之后就帮我解围了，然后派人送我到一号门去。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国，我不晓得是不是最后一次，但是是第一次被国安人员团团围住，而且大声的质问，请问你们，我当时心里害不害怕啊？你们觉得我心里害不害怕啊？害怕不害怕？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心里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不是我胆子大，因为我认识那里面最大的。所以各位，我们所信的神啊，是创造宇宙的神，是掌管宇宙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有他当靠山，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很抱歉，我念了很多经文啊，为什么呢？因为酋长老说 ，Mark， 你讲到分享的时候要多加一点经文，好吧？那我就多加一点经文。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当主耶稣与敌人征战的时候，他必得胜。为什么？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如果我们与主耶稣同在，我们相信我们是被他所呼召的，是被他拣选的，我们相信我们是忠心的，在他帮忙之下，我们也一定能够怎么样，我们也一定能够得胜的。所以各位，你们有没有人明天有一个工作上的面试啊？如果你明天有一个工作上的面试的话，你千万不要怕，你一定要相信，你只要依靠神，他一定能够帮助你胜过害怕。为什么？那个面试官有什么了不起吗？你所信的神比他还大。各位，你如果明天要去谈一笔大生意，你千万不要怕，你一定要相信你所信的神，他一定能够帮助你，他可以帮助你胜过害怕。你的客户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所信的神比他还大。各位，你们有没有人有很凶很凶很凶的老板啊？你每天到办公室去看到他就很害怕的，有没有这个情况？有。你们的经理你就怕了，对不对？那你千万不要害怕，你一定要相信，相信你的神啊，他一定能够帮助你战胜害怕。你的经理算什么？你所信的神比他还大。各位，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圣经里边常常用这种话来形容，我们所依靠的神，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堡垒，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的依靠，他也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最大最可靠的靠山。各位，你有这么大的靠山，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啊？所以各位，我们所信的神是最大的，是那掌管一切的，只要我们依靠他，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我们来思考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神就是爱，在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就住在他里面。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在审判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坦然无惧啊！爱既完全，爱就能够去除惧怕，在爱里边就不会有惧怕。 各位，我们生活在神的爱中，就好像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边。请问有没有安全感？请问你们有没有安全感？哇，如果神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的话，我一定非常有安全感的。这个安全感让我心里边不再有惧怕，非常谢谢，是不是？更何况我们平常，如果我们为人处事，我们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去爱别人，帮助别人，我们去鼓励别人，在那样的环境里边，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纵使我们有时候犯罪做错事，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的救赎也会赦免我们的罪啊。在审判日子来临的时候，面对主耶稣，我们也能够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呀，在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各位，相反的，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我们经常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我们就会害怕刑罚、处罚、伤害，甚至报复。所以夜路走多的人啊，会怎么样？神不但不会帮他克服害怕，反而还会让他心里充满害怕。我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台湾有一则新闻，说有一个又饥饿又惊慌的逃犯突然跑进教堂来了。那个时候牧师正好在教堂里边准备隔天要做的主日崇拜的事情。牧师在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之后，就很快准备东西给他吃，而且还留他在教堂里边住宿。第二天早上，这个逃犯还自动留下来听讲道。那天牧师讲的题目是神就是爱呀。这个逃犯听得非常的感动，他就把他的遭遇都跟牧师讲了，而且他还请牧师带他到警察局去投案。事后有很多人问这个牧师，你接待的是一名逃犯，你心里害不害怕啊？黄牧师，你接待的是一名逃犯，你心里害不害怕啊？那位牧师讲说，我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相信神就是爱，在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很多年之后，那个逃犯刑满出狱，他特别回到教会来感谢牧师。他后来还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如今生活在神圣洁的国度里边，他心里边不再有害怕，不再有惊恐。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呀，在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去年春天的时候，荣伯伯跟我说，荣伯伯，我可以说您的见证吗？点头哈，我可以讲啊。荣伯伯去年春天的时候跟我说，他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检查结果疑似有癌症。各位，什么叫疑似有癌症啊？啊，就是可能有癌症的意思。这个医生要荣伯伯赶快回医院去复检。第二天荣伯伯回到医院去，医生看到荣伯伯充满喜乐的样子，医生就问，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荣伯伯，你告诉我说，你跟医生讲，我是基督徒，我有什么好怕的？结果医生笑着说，到我这里来的基督徒多得很啊，每一个人都怕得要死啊。但是荣伯伯却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被确诊有癌症，那表示神要接我回天家，那我就高高兴兴回天家。如果我被确诊不是癌症，那表示神要我多活几年，那我就快快乐乐多活几年。各位，我想问你们， 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在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能够如此坦然无惧？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在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能够如此坦然无惧？什么样的力量？这个力量当然不是来自于容波波的个人的力量，也不是来自于世界的力量，这是来自于上头的力量，也就是来自于神的力量。因为容波波坚定的相信神爱他的，他也是爱神的，神就是爱呀，在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各位，你们还记得吗？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我用我自己的话说，跟这个原文不太一样，就是我们都是被拣选的人，我们都是很尊贵的侍奉神的人，如今我们生活在神圣洁的国度里边，我们都是神的宝贝儿女，神带我们从黑暗中离开，走进一个光明的世界，我们要颂赞神，我们要赞美神。各位，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知道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是被拣选的。我记得大概三年前吧，有一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一些弟兄姐妹一块查经，郭长老跟我们分享了他一个见证，他说他刚刚开始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心里边常常会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他总觉得那些美国人高人一等啊。可是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读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经文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各位，我们有了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如今我们生活在神圣洁的国度，神把我们从黑暗中带进一个光明的世界。什么是光明的世界啊？什么是一个光明的世界？这个光明的世界就是神的国度，那边是有慈爱的，是有怜悯的，是有公义的，是有和平的。各位，那样的环境是充满爱的环境，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小孩子啊，或是婴孩被父母亲搂在怀里，他怕不怕？小孩子怕不怕？啊？雨山，你的孩子怕不怕？你搂怕，把他搂在怀里的时候，当然不怕。他为什么不怕？因为他知道父母亲是爱他的，对不对？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如果我们跟神建立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时时与神同在，我们就好像在神的怀抱里边。各位，我们是不是也有安全感啊？我们心里害不害怕？当然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在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如果我们让太多不必要，我强调的是不必要的担忧害怕存留在我们心中，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第一，它会影响我们的，大声一点，健康。第二，它会影响我们的信心。第三，它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思考能力。那我们靠什么力量可以战胜这些不必要的担心害怕呢？第一，我们要坚定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最大的，他是那掌管一切的。 第二，我们要坚定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他就是爱，在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谢谢魏阿姨。所以各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门口有一个垃圾桶？等一下我们要离开教会之前，我们大家包括我，我们都把我们心里那些不要有的害怕担心全部丢到那个垃圾桶。我们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依靠神，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担忧害怕，好不好？我们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主啊，真是感谢您，您的话就是真理，您的话是唯一改变我们的真理。主啊，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不自主的怕这个怕那个，但是主啊，我们又何等的荣幸，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子女，我们有你作为我们的靠山，我们又有什么好害怕的？主啊，你是那最大的，你是那掌管一切的。主啊，你就是爱，在你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在工作上，在家庭里边，在生活上，在走人生的道上，都有你的祝福，求你的爱充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